米歇尔会后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这个不是一次常规的峰会，而是战时峰会。他说，我们呼吁中国帮助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不能够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他表示，欧洲现时面临着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安全危机，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杀死了妇女以及儿童，摧毁了城市，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欧洲的第一要务是尽快结束战争，保护乌克兰人民，这个也是他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目的之一。而在会面前，欧盟官员就表示，希望通过峰会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上面保持中立，不要去帮助俄罗斯。米歇尔不是好像美国总统拜登那样严厉地警告中国，他说，我们还将对任何在财政或者军事上援助俄罗斯的企图保持警惕，而中国为了帮助结束战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将会受到所有欧洲人以及国际社会的欢迎。他表示，欧洲期待着中国的支持来实现持久的停火，制止这场毫无道理的战争，并且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严重人道危机。西方担心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欧洲领导人曾经表示，他们掌握非常可靠的证据，中国考虑向普京在乌克兰的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到目前为止，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莫斯科的决议投票当中投了弃权票。而另外，北京还多次公开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认为这个缺乏国际法的依据，并且让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往来受到伤害。米歇尔强调，欧盟和他的国际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他的目标就是向克里姆林宫施压以结束战争。他表示，虽然这些制裁对欧洲亦都有代价，但这个是捍卫自由以及民主的代价，任何规避制裁或者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企图都将会延长战争，这个将会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以及更大的经济影响，这个不符合任何人的长远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他们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大陆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亦都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决定性时刻。他表示，必须要尊重国际法以及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特殊责任，没有欧洲公民会理解支持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不过，在会后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当中，欧洲人对乌克兰的关切显得是并非是那么重要。欧盟领导人只是介绍了欧方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看法以及主张，对于俄罗斯，习近平几乎只字未提，更加是没有对支不支持俄罗斯作为任何的承诺。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习近平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区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顾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不能够是再用冷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的安全架构。这个和中国官方一贯以来的立场一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一直到现在，中国第一直只是指责北约以及是美国应该为乌克兰战争负责。事实上，欧洲官员表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峰会前和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的预备电话会议就有些困难，让欧盟方面对星期五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不大。欧盟内部亦都有一种感觉，即是中方一点亦都不热衷谈论乌克兰。这样的结果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库珀看来是正常的。他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我不认为欧洲、美国或者其他人能够改变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看法。拜登团队几个星期前是尝试过，但是不凑效，所以我是看不出有任何的理由相信欧洲人会有更好的运气。而在峰会前，曾经有欧洲官员调访说，因为这个是愚人节举行的峰会，是不需要当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这次峰会的结果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对中国这样的反应亦都不感到吃惊。不过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以为不作任何改变就可以继续和欧洲的关系，有些过度自信。 他说乌克兰战争绝对是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转折点，从中国领导层来看，他们觉得他们最终能够在欧洲是和保持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他们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从峰会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有些过于自信，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欧洲的关系上蒙混过去。他还表示，中国和欧洲会谈的时候继续沿用了以前的说辞，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他说中国对欧洲的关切未有做出任何的保障，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和和谈基本上就是告诉西方知不要干预中国如何和俄罗斯进行交往，中国是告诉欧洲知不应该有冷战思维，要形成自主对华的认知，其实是在这暗示如果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个就是追随美国。舒尔曼表示，中国好像不能够理解欧洲国家政府以及布鲁塞尔可以因为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对俄罗斯的支持，对中国以及中国的这个政权产生独立的看法。舒尔曼认为，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欧洲对中国有一定的制衡力量。他说这个也是这次峰会上面的事情，你听说他们基本上是不遮掩地说一些西方公司，很多的西方公司现时正在离开俄罗斯，这个也都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身上，这个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巨大的逆风，再也都不能够依赖以前这样增长速度的时候。舒尔曼表示，欧洲领导人用欧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含糊地威胁中国，也都是令人深思。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说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亦是深厚合作基础，中方的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和中方一起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一些稳定因素。分析认为，习近平让欧洲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其实是在暗示欧洲和美国走得太近，用市场准入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诱惑欧洲战略自主，一直是中国试图分离欧洲和美国的手段。在欧洲的大国法国和德国也都曾经试图推进欧洲在安全事务上建立自主行动的能力，以便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中国甚至一度是接近成功。2021年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欧洲和中国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而这个曾经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平衡美国的一大胜利。不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对俄罗斯的共同应对拉近了美国和欧盟的距离，亦都让欧洲内部更加团结。在制裁俄罗斯以及援助乌克兰方面，欧洲和美国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普京帮助激活了北约和欧盟。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认为，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不作为令到更多的欧洲人担心和中国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他说中国现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并没有努力以合适的方式鼓励俄罗斯改变向乌克兰的行动，从乌克兰的撤离就令到很多的欧洲人看清楚他们正在和什么的中国政府是打交道，对自己未来和中国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的这样的想法也都会更加谨慎。舒尔曼表示，中国领导人可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结束，中国可以凭借着自己的经济力量再次将欧洲，特别是欧洲的大国德国是赢回来。但是他表示，欧洲现时已经有了真正的改变，而中国领导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现时的情况。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3月31日表示，德国大约 46% 的企业依赖从中国的进口，而这些企业当中现时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考虑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乌克兰战争亦都令到欧洲人亦都在这里反思和威权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专家葛瑞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普京威权统治之下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促使到欧洲对俄罗斯作出了巨大的改变， 虽然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仲是不能够立刻导致欧洲对同样威权的中国作出政策的改变，但是欧洲人对于如何与威权和独裁的政权打交道睇法已经不同。他说对俄罗斯威权政权的思维的转变可能会强化那些认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的声音，而这个可能会在中长期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事实上在乌克兰战争前，中国以及俄罗斯之间迅速发展的关系已经是令到欧盟担忧，特别是2月4号北京和俄罗斯的联合声明当中，在北约问题上面对俄罗斯的支持更加令他们担心，这个可能导致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而在随后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冯德莱恩就讲过，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取代现有国际秩序，他们喜欢强人统治而不是法治，喜欢恐吓而不是自决，胁迫而不是合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警告说，莫斯科和北京都试图控制自由国家的命运，试图重写国际秩序，试图是确立他们的威权统治。在这次的峰会上面，就双边旧有的矛盾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而中国本来就是希望藉着这次的峰会的机会重启和欧盟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会面后对记者说，除了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健康等问题，双方亦都就有分歧的领域进行了讨论。他表示，欧洲对中国的对待新疆、内蒙以及是西藏少数民族的做法表示关切，而对香港废除一国两制表示遗憾。另外，欧洲还坚持重启与中国的人权对话，而这个亦都得到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的确认。2021年3月，双方因为中国在新疆践踏人权的问题，互相对彼此的官员进行了制裁，并且确签了经过7年的谈判好不容易地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米歇尔未有提到重启中欧投资协定的事宜，他表示欧盟和中国的贸易以及经济关系亦都是双方会谈的内容之一，双方就如何促使贸易以及经济更加公平、更加互惠、实现公平竞争等进行了讨论。他还提到，他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中国对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做法，以及是这样的做法对单一市场完整性的影响。2021年，由于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中国不遗余力地报复立陶宛，甚至不惜藉着其他的欧洲国家的公司向立陶宛施压，中国向德国等国的第三国公司施加压力，威胁同立陶宛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今年一月底，欧盟委员会向世界贸易组织对北京提起了诉讼，指控他对欧盟国家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